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已经讲完罗马书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这卷书当中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会把保罗的书信所讲论圣灵的真理一卷书一卷书的来查考，最后我们才把它做一个归纳。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所有的书信，保罗的圣灵观，也就是说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他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是如何。正如我们已经针对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我们把约翰的著作里面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都已经查考完了，我们也做了一个归纳。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对圣灵的教导做我们的下一个研读的这个目标。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哥林多前书两段经文，但这两段经文呢其实是前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的时候我要从第一章开始读，因为呢保罗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六节跟第一章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第一章的上下文里面才可以真正来明白第二章保罗在说什么。所以在第一章当然保罗问候哥林多教会，然后我们看在第四节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献上感谢，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他们的恩惠，当然这个恩惠最基本的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但是因为他们领受了在基督里的救恩，所以其实他们也就同时领受了圣灵。当然这里保罗还没有提到圣灵，但是他提到接下来提到的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第七节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里已经提到哥林多教会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说神借着圣灵赐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属灵的恩典。恩赐这个字叫做charisma， 就是跟恩典那个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是神给人的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一个属灵的能力，可以来服侍神，来建造教会。那这个我们可能讲到更多十二章的前书十二章我们会再次来提到这方面的真理。当然这一卷书其实我们在主日崇拜已经讲过了，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所讲到的一些关于圣灵的真理。好，所以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圣灵，但是讲到恩赐其实已经是间接的 提出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已经从神领受神的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好，但是呢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当中产生了问题。什么问题呢？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就强调说在他们当中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发生，换句话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许多的党派，也就是说基督徒有很多的小圈圈， 这一群基督徒跟那一群基督徒之间好像是两个党派，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互相之间不能够完全的合一。那这个党派之分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属灵的领袖。所以呢，在第十二节保罗说，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换句话说，他们跟随他们的属灵的领袖，他们就把这些属灵领袖立为好像就是变成他们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这些属灵领袖在本身，好，我的意思说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基法就是彼得也好，他们没有这个意思，他们是各自带领一群人跟随他们，他们都是为基督做见证。那甚至他们说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却分门别类，把这些属灵领袖分门别类，然后他们可能从我们今天现代化说他们支持某一个人，所以他们就说我是属谁的。那保罗却强调说，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亚波罗，无论是基法，所传的都是同一个福音，所传讲的都是同一位基督，所以在基督的里面所有的信徒是合一的，不应该是有这样子的分门结党产生。当然保罗就解释，后面就提出一段强调说为什么就是说他自己的传道工作其实本身并没有不应该造成这种结党纷争的事情。但是十七节保罗就说明他传福音最主要的工作，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架落了空。换句话说，保罗强调神差他身为使徒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来宣讲这个福音，但是他宣讲福音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传讲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他在传讲这位钉十字架基督的时候，他不是用智慧的话，那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八节，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这一段我们要了解那个背景，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已经相信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在看这个民数记一样，但是他们的一个属灵观或者说一个价值观还是跟在信主之前或者说跟当时希腊罗马世界其他的人的价值观基本上在某一方面是没有被改变的。那哪一方面呢？就是求智慧。 这个希利尼人这里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看到前面保罗已经说了，神的智慧，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也就是在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眼里面看是愚拙。而神保罗就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辨识在哪里？所以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辨识。所以当时希腊这个整个世界当中，他们追求智慧，所谓的智慧，而以他们所追求的智慧来看神的智慧，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认为那是愚拙。他们追求的这种智慧，你知道在希腊有许多的哲学家，我相信大家有一点点这些历史的这些知识背景就知道，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从希腊出生的。所以希腊人是讲求智慧，这种哲学，这种所谓的人类的这种巧思，这种聪明的才智，所以他们追求这样的一种智慧。而这些哲学家也是非常有雄辩的口才，所以这里他说这个世上的辨识在那里。所以在所谓的世人的智慧当中，那些有雄辩的口才，有口才，有雄辩的能力，能够说服人的所谓的这些哲学家，就被他们看为是高人一等的。那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前面第一章第四节保罗为他们感恩的时候说到，他们也领受了各样的恩赐。而且我们看保罗这里列出的恩赐，他说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很有恩赐。那么这些恩赐包括譬如说我们看到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说方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还有呢知识的辨别诸灵的恩赐，还有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在第十二章列的恩赐的表列里面就提到这些，也就是刚刚我们看的第一章说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换句话说，是他们从神得到了这个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把它跟世界所追求的智慧跟雄辩的口才这些所谓的世俗的智慧把它混淆在一起。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已经得到了一种所谓超然的一种属灵的境界，因为这些恩赐让他们就把自己高抬自己，以为自己得到超然的属灵的，进入一种超然的属灵的境界。那保罗就要告诉他们说，真正的智慧，也就是说神的智慧，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智慧，不是让一个人好像变成超然变成脱离地上的生活，成为一种好像说是其他人不能够达成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特殊阶级。圣灵真正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带给人的恩典所带给人神的智慧，所带给人的恩典，其实是让人能够真正来认识神，而让人在地上过一个有能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改变，活出一种改变的生命，是跟过去活在罪中做罪的奴仆那种生命全然不同的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好，所以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虽然是信了主，但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跟那些不信的人所追求的东西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保罗就要提出他们的这方面的问题，而因为这一种追求才导致他们有这种分门别类，高抬某一个人超过另外一个人。显然我不知道哈，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来看，亚波罗是有口才的，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他是有雄辩的口才。而保罗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们批评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基本上保罗不是很有雄辩的口才，或者说用我们现代话说，他不见得有口才。那么当然 我们的牧师是很有口才的哈，所以呢，以前人家跟我说周牧师有一个金口哈，那就是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口才。嗯，那么其实我们自己想想，今天的教会哈，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哈，当然不一定是在真理堂的一个情况。不过今天我们出去看看一般的教会。其实大家你看那些成名的传道人，哪一个没有口才？没有口才的人不会成名的。也就是说今天大家还是用差不多跟当时哥林多信徒用的标准是一样的，有口才有智慧。庄牧师很多人跟我说，我用他做例子哈，一方面也是对他说话哈。庄牧师呢确实哇，这个叫做什么？天文地理哈，这个古今中外，好无所不知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跟我说，哇，庄牧师学识渊博哈。你看他有两个博士，化工博士，还有一个神学博士哈。然后他很喜欢历史，你问他历史年代记得一清二楚哈，什么什么多少年又是什么事情啊，他全部知道。那你问他老子、这个孔子啊、这个孟子啊、荀子哈、还有庄子哈、他现在写一些这个福音性的、比较是寓公性的书，哇、哦，这些东西要、读的这个通畅哈、就全部融会贯通哈、如果圣经可以读得这么好的话，那就感谢主了哈。好，那么然后呢？你看今天。其实今天大部分基督徒哈也在追求跟当时哥林多教会追求的差不多，没有两样东西。不过保罗就跟他们提到真正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什么？那所以在前面第一节到一章的一到三十一节，换句话说，神的智慧在人的智慧里看是愚拙的，不只是愚拙的，第二十五节。在人的眼里面看神是软弱的，但是保罗强调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为什么软弱？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今天谁要跟随一个被当作重刑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是软弱的，他们说你不能救自己，你还能够做什么呢？啊，这是在人眼里看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强调的不是耶稣肉身所受的苦，乃是强调耶稣对神的顺服以及他的舍己。所以正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自己。啊，所以这些人讥诮耶稣的话。圣经的作者把它记载下来，是要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正因为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不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不能救他自己。可是在人看这是软弱，你连你自己都不能救，你还可以做什么？那但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为什么接下来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实如果按着肉体来看，你们有智慧不多，有能力不多，尊贵的不多。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没有很多 PhD 啊。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信徒大概很多都是劳工阶级，而且呢。”去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换句话说他们当中很多可能不是读书读很多，不是那种哲学家，而且他们当中很多是卑贱的，是无有的。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实不是在社会上是属于怎么高的社会地位的人，在社会上他们是属于比较低阶层的人，但是神的智慧或者说神的软弱却拣选了这些在地社会上是比较低阶层的这一些人。那么神的愚拙或者神的智慧哈，在他们看为是愚拙的，神的智慧跟神的软弱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叫一切有血气的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换句话说，神要把人的那种 self-reliance 哈，自我依靠，这些智慧追求智慧追求雄辩的口才，说穿了 追根究底就是一种自我的 self-congratulation， 啊，自我的啊膨胀，自我的膨胀，自我的依靠。那这是世上的智慧，这是为什么神的智慧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神的智慧是拣选世上软弱的人。那这个就叫所有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换句话说，人的这种自我膨胀，人的自我倚靠，人的自给自足，实际上是一无是处，实际上是在神的面前是一无能力，或者说是垃圾。只有神才真正有能力来施行拯救，而且呢，只有神啊，借着神的拯救，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在进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呢，啊，神的智慧就使得这些世上的智慧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可以自夸，也使得所有那些得救的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可以自夸，没有人可以自夸。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保罗不仅讲到他所传的福音在世人眼里面看是愚拙，在世人眼里面看是软弱的，而他这个传福音的人，其实在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眼中看，他们看保罗也是一个软弱的传福音的人，不是一个有雄辩有口才的人。换句话说，保罗不是跟当时那些雄辩家、那些哲学家、那些希腊人所追求看为这个所谓有智慧的人，保罗跟那些人是不能相比的。相反的，保罗是属于那群软弱的，是属于那个啊没有口才的，不是用这种说服力哈，不是用口才的说服力来传讲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他就回到当初他向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过去的历史当中，要提醒他们。所以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里保罗就讲到这个 preacher， 他这个传道的人，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去那里传福音，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一段的记载。保罗第一次去他们那里，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高言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雄辩或者是口才的意思啊，就是前面所谓的辩士。这个他没有用啊，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啊，他没有用很有说服力的话，他也没有用智慧的话。这个大智哈，是这个就是这个 excellent 的还有这个智慧，这个他没有用很有说服力的雄辩，也没有用所谓的智慧来对他们宣讲神的奥秘。那什么是神的奥秘？等一等我们再来解释啊。我们知道基本神的奥秘，如果说我们啊，就说一般哈，我们知道使徒所传讲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其实等一等我们会讲为什么被称为是奥秘哈。但是这个宣讲的内容，这所谓的神的奥秘的内容，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换句话说，所传讲的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所以保罗说他不像那些这些哥林多教会或者说一般的希腊人所追求的、所尊崇的那些所谓的哲士、那些所谓的哲学家，有雄辩的口才啊，用世界上的智慧来说服他们，很具有说服力。他说：“我没有用这些来对你们传讲福音。”保罗说：“我定了主意。”换句话说，这是保罗有意的，是他做出的一个选择。 不是不知不觉的，不是因为他天生口才不好，他是定义要选择在他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宣讲神的福音，或者说传道人来传讲神的福音，当时使徒们传讲神的福音，跟世俗这些雄辩，所谓希腊的哲学家的雄辩的说服力是有分别的。他们用的是口才，他们用的是他们这个人的那种所谓的那种怎么讲，那种魅力哈，就是那种所谓的智慧的魅力，以及口才，雄辩的口才。但是保罗说，他传道所看重的是传讲的那个信息的内容，不是那个 form， 不是那个外在的形式，而是这个信息的内涵。这个信息的内涵，前面第一章已经一再的强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其实也就是前面就是保罗所宣讲的神的奥秘。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转向他所传讲的这个内容，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里所谓的软弱惧怕战惊呢，不是指保罗自己身体上有一些什么缺陷啊、疾病啊等等之类的。这里的软弱惧怕战惊是讲到保罗他到哥林多这样的一个大城，如果大家知道哥林多是一个海港，是一个在当时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那么商业非常的发达，当然拜偶像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哥林多在当时几个大城，哥林多、以弗所这些城市拜偶像都是相当的厉害，但是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又是一个希腊的城市，这些人追求的这些智慧哈，所谓的智慧。所以保罗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传福音，他觉得说他自己天生的天赋的能力是怎么样，是不足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传福音。就好像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去就是说我们被指派去做一个工作，我们知道以我天然的能力，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是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看，我们会觉得这个是超过，远超过我能够做，或者说我没有这个相当的一个能力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面对哥林多这样的一个大城，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以现代化来说，被派到譬如说这个洛杉矶啊，或者说纽约啊，这些非常发达这个商业发达，然后可能像洛杉矶这所谓好莱坞啊，那么这个纽约我们知道这些商业整个华尔街啊，商业在这个商业的你可以说中心是在那个地方，然后那里的人好像又聪明啊，又厉害。OK， 那保罗他觉得说他要来这样一个大城市向他们来宣讲基督福音，就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来说，他真的知道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不觉得自己是 adequate， 就是说不觉得自己是适合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他不是像那些哲学家一样，而同时他强调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里他再一次强调他不是以那些具有说服力具有雄辩的口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翻成是委婉，那其实在原文这里智慧委婉也是在讲到他的话的那种雄辩跟口才跟说服力，所以他没有用这一类的话来说服人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说他所传的福音，他的传道工作是仍然具有说服力的啊，他不是用那种雄辩口才智慧很 persuasive 有说服力的话语来宣讲，但是他所宣讲的福音却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什么可以足以证明他所传的道却是极具说服力的呢？因为他说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那么换句话说，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有雄辩的口才，有所谓的在人看的那些智慧，以这些很有说服力的东西来宣讲，叫人信服。保罗不是用这些，可是他讲的道并不是因此就不具有说服力，他讲的道是很具有说服力。那个什么可以证明他的道具有说服力呢？圣灵和大能。换句话说，圣灵和大能，表面上啊，在原文直接翻译确实是圣灵跟大能，但是这个圣灵跟大能，你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就是把两个是同，基本上所强调的是同性质的东西，是类似的东西，用一个连接词连在一起。所以圣灵和大能，简单的说，就是提到圣灵的时候，就会让人想起圣灵的能力。因此圣灵和大能你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保罗的传道虽然不具有雄辩的口才， 不是用所谓人类所推崇的智慧来宣讲这个福音，事实上他所讲的福音的内容在人眼里面看是愚拙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所讲的福音的内容在人眼里面看是软弱的，但是他的道，他所宣讲的，他的传道工作却是极具有说服力的。那么那个证明就是圣灵的能力所做的工作。圣灵的能力做什么工作呢？叫你们的信。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的悔改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证明保罗所宣讲的福音是极具说服力的。但是这个之所以具有说服力，不是因为保罗有口才，不是因为保罗有雄辩，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所做的工作。圣灵的能力使得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你们的信，我们今天实在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一般人的观念就常常把悔改跟信心与生活跟接待基督之后的基督徒生活分家了。所以我们就是只是凭那个口里承认自己有罪，口里说他愿意相信耶稣，接待耶稣做救主。但是当保罗说到叫你们的信，这个信对哥林多人来讲，我们要了解他们原来是拜偶像的，从这个一个极端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原有的状态转为能够接待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要了解这个当中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因为拜偶像，所以道德生活是什么？是非常败坏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哥林多前书很多道德上有人收了他的祭母，那你知道在这些庙宇里面有很多的庙祭，所以到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讲到淫乱的事情。保罗说你们的身体是为主，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淫乱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是让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体会就是说是与基督，是属于基督的，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淫乱是直接伤害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悔改相信，不仅是从拜偶像这样一个，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拜偶像那整个文化，就好像我们中国这种，你整个中国的历史，这种佛教或者是所谓的民间信仰那种根，从这么深的根被拔出来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从整个在道德上这种败坏，各方面的败坏转向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他们的信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圣经上所有讲的悔改跟相信不能只有口里面 口里面的承认。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了，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基督徒，两种危机。一种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生活不让耶稣来掌管，也就是说不过一个让耶稣治理统治的生活，或者说不，耶稣说的就是一个不遵行神天父旨意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生活还是自己在做主，我们不让基督来做主，我们也不顺服基督，那当然也不明白圣经，也就不去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种危险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接下来第七章24节到27节，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就好像一个愚拙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第二种就是只听到不行道。那想想今天教会里面这两种人是很多的，口里认耶稣为主，生活却不认耶稣为主。第二种人是听到却不行道，也就是说我们坐着听，可是我们却不顺服所听见的道去遵行。好，所以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悔改转向耶稣基督以及生活上的改变，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证明这是圣灵的工作，而这也为保罗的传道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虽然他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所谓的这些雄辩的口才，可是并不表示他的传道工作不具说服力。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